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 北京时间晚上10点， 我是申华。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抗议学生对于政府官员的对话普遍表示失望，对于这次对话的反应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连线报道。由于埃博拉疫情，东非国家卢旺达命令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旅行者每天要向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报告自己的身体状况。 另外，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表示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一致，建立两国间的国防直通热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香港抗议学生对于政府官员的对话普遍表示失望。 他们说，当局没有对他们的主要诉求做出回答。香港学联领袖陈奥辉说，他感到震惊的是，政府仍然要求学生们接受北京对2017年香港选举的规划。他说，我无法相信政府仍然坚持要我们首先接受这个规划，仍然要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的选举大纲。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解决政治问题的勇气和诚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对星期二参加对话的政府代表们表达了不满。他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可能未来会有改变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因此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回答。林郑月娥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要求学生领袖们解散，持续了3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他称这些抗议活动给香港造成分裂、妨碍宪法对话。 林郑月娥是香港的第二号高官，她说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够决定其自身的选举结构。但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对话前的一次访谈中暗示，在审核候选人的委员会组成问题上有讨论的空间。星期二晚间的会谈得到了全程实况转播，在香港各示威地点播放，这是抗议者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与此同时呢，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 10月22日， 也就是今天进入了第25天， 外界关注的政府与学联的首次对话，几经磨难，星期二晚终于得以登场，令双方有机会面对阐述对政改纠纷的各自立场。 参与占领的示威者和团体、学联、政府以及外界对这次对话的反应如何呢？香港的占领行动又有什么最新的发展？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目前正在香港旺角进行实地采访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与我们进行连线。海燕，你好。你好。那么各界对星期二政府与学生对话的
最新反应如何？对，首先呢，建制派方面啊，今天有40位建制派的议员，他们发表联署声明，要求呢，这个当然了，占领者呢，尤其是旺角的占领者，尊重法庭颁布的禁止令，就是要撤离这个被堵塞的道路。但是同时呢，他们又表示欢迎政府跟学联的对话。 并且呢，他们认为啊，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回应，认为政府也释出了善意，所以呢，他们要求这个示威者呢珍惜对话，而且呢，认为以后政府设立多方对话的平台以后呢，市民可以通过这个新设立的平台呢，用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合法的方式呢参与政改讨论。另外还有像行政会议的召集人林焕光呢，也呼吁就是说，希望政府跟学联呢以后再进行下一轮的对话，这样缓解局势，帮助 这个占领者能够最终撤离占领区。
嗯，
另外几位大学的校长，像中大还有科大的校长呢，也都对政府跟学联进行第一次对话呢表示欢迎。希望以后呢还能够有更多的对话，通过对话呢来解决政治困境。
是
当然了，这个从这个学联方面呢，他们认为政府呢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或者是时间表来回应学生跟市民的这对政府远的诉求。
嗯，
他们认为呢政府提出的4点回应包括就是其中主要两项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建议，就是设立一个多方会谈的对话的平台，还有这个提出一个有关8月31号人大常委会框架决定以后香港社会就这个问题发生争执的这个民情报告。但是呢他们认为呢这都是虚招，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就这两个这个途径强调的呢是2017年以后的讨论的2017年以后的政治发展，而示威学生跟市民呢他们要求的是对2017年的这次普选要进行这个有选择性的有真正选择性的这个普选。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的是虚招，所以他们不接受，而且呢所以现在还在继续的坚持抗争。
是，那么有报道讲呢，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旺角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据说今天旺角这个地方有一些占领人士和反占领的人士之间有冲突，情况到底如何？
对，今天一整天这个小的冲突不断，就是从中午开始有保卫香港联盟的这一个亲北京的团体20多人他们来旺角这个地方采场，所以跟占领人士呢发生一些口角和对峙，但是呢警方最后把他们给劝离。另外呢3点多钟的时候呢有20多辆出租车，还有一辆叫插斗车，就是有一个插斗那个吊车吧完了呢他们来了以后呢有律师就是拿着他们星期一晚上出租车司机行会还有小滴小巴的这个行会他们从高等法院申请来的这个临时禁止令，他们自发的要强行拆除一些路障。在拆除一部分以后呢，因为白天这个占领人士比较少，大家闻风过来以后呢就是他们占领人士当然是不让拆，所以双方发生一些对峙。后来还是警察过来建立一个人墙把双方分开。另外呢像5点多钟、6点多钟都陆续有个别的这个反占中人士呢来这个拆一些路障，完了跟示威人士呢发生一些对峙。另外还有一个在傍晚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这个地上倒了几瓶叫天拿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油漆这种稀释剂，可燃性的非常强，所以他在准备这个用打火机点火放火的时候呢被占领人士制止而且制服，所以他们占领人士呢报警，所以警察来了以后把这个人给带走。另外呢还有人从高空扔这个粪便，据说这有报道说那个砸中了路过的小孩儿童，所以现在就是我刚才9点1刻到这个旺角的时候呢正好遇上有3个壮汉，他们跟在亚协老街还有弥敦道上这个路障后面的示威者呢发生口角，结果现场非常的混乱，完了警察20多个警察介入以后把这个3位男子呢给劝离开现场。
看来情况还是这个挺复杂的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占领行动们最近期还会有什么动作吗？
他们目前呢因为在比如像我昨天采访发起人占中运动发起人这陈建民，他就表示他们会对政府提出的比如说设立多方平台 讨论他们要是问政府是不是要确认是不是包括2017年的政改，如果不包括2017年政改呢，当然他们不接受。还有这个民情报告，他们要搞清楚，就是政府提交给准备提交给港澳国务院港澳办的这个这个民情报告是否有限制的基础，就是说有没有法律条件，这个效力能不能促使人大修改这个人大的框架决定。所以他们要把这些清楚搞清楚，而且呢他们要跟不同的团体还有示威者进行商量，完了商讨未来的采取行动的这个办法啊，还有一些措施。所以呢这几天他们就是相对来讲，一方面呼吁示威者继续留守，一方面呢在紧急的进行开会啊磋商，研究下一步的部署情况。
好，以上来讲呢就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在这个旺角的现场为我们发来的最新报道。谢谢海燕，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与香港战中活动有关的一条短新闻。美国的爵士乐大师肯尼 G 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所演奏的乐曲《回家》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在播放。所以当这位萨克斯手星期三在推特上推出了一张自己和香港民主示威者的合影的时候，引起了网上尤其是香港政治改革支持者的一片叫好。在这个照片当中呢，肯尼 G 在一副抗议旗帜前打出了 V 型的胜利手势，这幅标语上写着香港人争取香港的民主。肯尼 G 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写道，在香港看到这场示威，我希望这种局面下每个人都能够有和平和积极的结局。支持民主的组织全球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在推特上和36000名成员分享了肯尼 G 的这张照片，同时写道，回家没有公民提名权可不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尽管肯尼 G 的音乐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中国对香港非法占中活动的立场非常清晰。他说，希望外国政府及个人言行谨慎，不要以任何形式支持占中及其他的违法行为。肯尼 G 上个月在中国举办了4场音乐会，其中一场在北京举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埃博拉疫情方面。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哈吉·阿马杜·西表示，如果采取措施得当，在西非造成4500多人死亡的埃博拉可以在4至6个月内得到控制。哈吉阿马杜西星期三在中国对新闻界说，如果对确诊埃博拉病患实施有效的隔离和救治，同时对埃博拉死者进行妥善的埋葬，就有可能在4至6个月内控制埃博拉的疫情。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埃博拉应急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疫情的最新进展以及是否就有关的建议做出更改。另外呢，由于埃博拉疫情，东非国家卢旺达已经命令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旅行者每天要向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报告自己的身体状况。在非洲之外，目前只有美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出现这种致命性的病例。从美国和西班牙到卢旺达的人必须在卢旺达逗留期间的头25天内要向卢旺达的卫生部门报告健康状况。卢旺达目前没有发现埃博拉病例，并且决心预防埃博拉疫情的传入和扩散。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要求来自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人必须通过5个机场之一进入美国。这些机场目前已经强化了埃博拉病状甄别措施。这五个机场分别是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华盛顿和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平时来自上述3个疫情严重国家的旅客有94%是通过这些机场进入美国的。另外呢，印度也加大了防范埃博拉的措施。印度表示已经建立起一套类似尼日利亚的跟踪和监控系统，用于发现一切埃博拉病例。 尼日利亚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无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印度卫生部长瓦德汉星期二表示，印度在15个国际机场的入境柜台安置了热扫描仪，用来监视来自埃博拉疫区国家旅客的体温。热扫描仪在帮助尼日利亚发现埃博拉病患当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新德里国际机场还进行了一次模拟演练，检测机场的埃博拉监测措施是否到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呢，是有关埃博拉疫情方面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埃博拉疫情的官员西茜鲍威尔说，奥巴马政府对西非加强援助的呼吁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是鲍威尔大使说，埃博拉疫区仍然缺少医疗设施、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以及合适的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方面，中国尚未确认在自己的境内有任何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但在西非却开展了对抗埃博拉的援助行动，并且防止疫情扩散到中国的境内。在北京，有许多声音提出，中国应当为支援国际救援行动做出更大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10年间，北京在非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据中国官方媒体估计，有20,000多中国人生活在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3个国家，也就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中国官方媒体还估计，在几十万非洲人居住的广东省，每个月大约有40,000人从非洲来到广州。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马丁·泰勒负责防止埃博拉病毒传播到中国的工作。他说，他说，由于国际旅行以及西非疫情严重等因素，加上几个星期来美国和西班牙都出现了感染病例，我虽然不能说疫情扩散到哪里是迟早的事，但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泰勒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在境内抑制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准备，在所有入境关口加强了防控，并向全国的医务人员就如何监测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指导。中国已向非洲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数百名援助工作者，向当地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并运送了5,300多万美元的食品和援助物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的有关行动。自从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情以来，中方一直与西非国家密切的沟通，帮助他们来克服当前的困难。中方提供了三批援助，昨天李克强总理又宣布了第四批的援助，同时我们还派出医疗人员前往西非国家，与他们并肩来抗击埃博拉的疫情。目前中方没有采取类似美方的有关做法，我们愿意与西非国家一道共克时艰，通过积极的努力来最终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取得这场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与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制药企业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申请政府批准使用一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实验药物。这家公司希望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申请使用这种药物。目前这种药物只在老鼠身上试验过，这家公司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临床试验。中国的贡献已经获得塞拉利昂驻华大使维克多·福等许多西非官员的赞许。维克多大使说
China went in with personnel, with medicines, with money. They went in.
他说中国投入了人员、药物和资金，他们不仅帮助塞拉利昂，还帮助了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而我们的原殖民宗主国英国和国际社会却仍然无动于衷。其他的国际组织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财富的不断膨胀，中国能够向与其有大量经济联系的地区提供甚至更多的援助。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到目前为止，中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赠了600万美元，以帮助缓解受埃博拉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的食物短缺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黄安生说，中国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我想知道中国的亿万富翁和他们潜在的影响力都到哪儿去了，现在正是他们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刻。我想我们可以向在西非投资最大的企业问同样的问题，现在也许是这些公司站出来发挥巨大影响力挽救生命的时刻了。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中国境内出现第一起埃博拉病例感染，中国的医疗系统和被严格检查的官方媒体将如何应对。上个星期，一名有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的尼日利亚人在台湾转机，飞到中国城市宁波后被隔离。后来，这名男子体温恢复正常，当局确认他没有携带病毒。但是，这一消息是台湾的卫生部门透露给公众的。这些官员说，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卫生官员进行了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有关伊斯兰国动态的新闻。联合国的一位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雅兹迪少数族裔所采取的行动，可能相当于蓄意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莫诺维奇星期二从伊拉克归来的时候表示，有证据表示伊斯兰国激进武装分子屠杀了那些拒绝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在今年八月攻下伊拉克北部的时候，屠杀了成百上千的雅兹迪人，并且抓捕成百上千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围困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新贾尔山，导致美国首次进行空袭。空袭行动目前已经扩展为多国联合行动，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的运输机也向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空投了武器和弹药，但是活动人士表示，至少有一批空投物资已经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手中。另外，保卫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发言人说，目前还没有就伊拉克库尔德自由斗士派人到科巴尼参战达成协议。科巴尼的库尔德发言人纳桑告诉美国之音，库尔德领袖在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开会磋商。他说，任何人到科巴尼参战都必须跟当地的官员进行协调。他说，科巴尼欢迎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帮助。 土耳其本星期宣布允许伊拉克库尔德人越境前往科巴尼，科巴尼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焦点之一。桑纳说，美国领导的空袭非常有用，库尔德武装这个星期再次击退了企图攻占市中心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继续是呢有关伊斯兰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都在帮助抗击伊斯兰国逊尼派激进分子，但是在主战场之一的叙利亚，华盛顿和德黑兰却支持对立的内战派系，这对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美国之音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如下报道。
美国和伊朗都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在联军空袭支持下，库尔德人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地区收复了一些失地。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时说，这场战斗得到了广泛支持。
Every country in the region is opposed.
本地区每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反对伊斯兰国，不管是伊朗、黎巴嫩还是叙利亚自身，或者土耳其或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他们都反对。
Saudi Arabia, the Gulf states, they're all opposed.
但是在叙利亚境内，在打击伊斯兰国时，支持哪方最好就不那么清楚了。
伊朗很难算准自己的利益所在，美国也一样。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诺拉·本萨赫尔说，华盛顿和德黑兰都在战场上的各路武装势力中挑选。
在叙利亚，所有的事情都盘根错节，交织相连，并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简单。我的敌人的敌人在很多其他问题上可能仍然是我的敌人。
奥巴马政府把美伊接触集中在缩减伊朗核项目问题上，但是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双方有过直接的会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阿里·沙姆哈尼说，德黑兰坚决反对外国加大直接干涉。
没有地面干预的意图，因为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失败了，我们反对这些国家干涉这一地区。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伊朗不会允许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同时也削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地位。
伊朗有着非常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不会坐视局势在没有自己发话或试图发话的情况下发展。
美国官员说，和伊朗有一个共识领域，那就是科巴尼之战。这场战斗不涉及叙利亚政府军，华盛顿和德黑兰都支持库尔德人抵抗伊斯兰国。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问题学者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感到极度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太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But now, who is your enemy?
王毅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There's a strong view on most on the U.S. side that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 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的两则短新闻。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表示，已经同中国方面达成一致，建立国防直通热线，以控制双方可能在海上发生的有可能导致冲突的事件。这是中越两国在两年内建立起来的第二条直通热线。冯光清星期一向越南当地国营媒体发表了这项声明。此前两天，他刚刚结束了对北京出人意料的访问，但是中国方面还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评论。观察人士认为，中越两国关系的最新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紧张态势。五个月前，因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修建大型的石油钻井平台，因而使两国关系出现紧张对峙，导致了数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中国最先进的海洋综合考察船科学号在西太平洋关键海域布放了17套深海潜标，这是中国首次在大洋大规模的布放深海潜标阵列。尽管官方表示此举完全是用于科学考察目的，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北京意在扩大其对海洋领土主权的声张。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表示，这些潜标阵列将提供有关海洋洋流和气候的重要科学数据。科学号科考船将于11月重返有关的海域，进行深海地质构造、海底环境与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北京时常与邻国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主权纠纷发生冲突，还在加紧建设一支能够在大洋远航执行使命的海军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的著名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本刚刚发表的新书当中大胆地提议，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考虑 签署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那么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专访了这个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伯格斯滕特。下面呢是这次专访的录音。
曾经为基辛格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出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伯格斯滕，从1981年到2012年期间执掌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长达31年之久。由于美中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我首先问伯格斯滕，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美中两国考虑签署一个自贸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很明显，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另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日益发生对抗，他们需要新的倡议来使关系走向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并使整体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立足点上。双方各自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性的贸易谈判，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这样做。当今国际贸易架构中一个很大的横沟就是美中之间各自采取行动，所以我得出结论说，现在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样做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他们需要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做出规划，需要相互之间建立信心，即他们能够打造一个经济框架，使之加强整体关系，并避免发生经济冲突，或是比这更糟糕的整体关系恶化的风险。
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会对美国带来哪些主要的好处呢？
The largest benef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对美国最大的好处将是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并减少与中国在经济或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除此以外，美国经济会增长1%，或是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产出。美国每年的出口会增加4000亿美元，生产力水平提高将近1%，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
Levels would grow by close to 1%. Our trade deficit would come down.
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呢？
Any trade agreement, or in fact any economic policy change, always has winners as well as losers.
任何一个贸易协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改变，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好处也有它的代价。它会让最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那些不怎么有竞争力的行业，在进口增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地输掉。我们进行的这个研究显示，在协议逐步到位所需的10年时间里，美国总共会失去100万个工作，主要是在制造业，其中一半的工作可能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美国的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帮助这些人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带来净利益的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在中国方面，为什么他要同美国签署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呢？对他有什么好处？
China, I think, would get two main benefits from a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e would be in broad security and.
中国会从中得到两大好处，一个是在广泛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整体关系，对中国自身是一个很好的保险，避免今后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纯粹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会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准入，增加出口，创造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协议会使得中国增加800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中国也会得到在美国投资的更多机会。
在您看来，这个提议面临的政治上的障碍是否要大于经济方面的障碍
？Than the economic on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litical hurd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n agreement of this type. One is the political hurdle.
在美国，对这种协议有两方面的政治障碍：一是来自受到影响的工人和行业的政治阻力，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它反映的是经济现实。另外，在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整体角色感到担忧，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威胁，因此不愿意寻求与中国达成像这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这是不同的一个政治难题，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更大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困难都必须面对。我们试图在新的研究中加以处理。我们试图争论说，的确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 美国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将使它在总体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回应。我相信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切实可能的话，它会得到非常激烈的辩论。
在西藏问题方面，《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至今在藏区已经有130多名藏人自焚，以抗议北京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声援西藏人权的人士则说，西藏问题与近来在香港发生的战中抗议本质相近，目标都是指向北京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来不断有报道传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和中国就回到五台山朝圣的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不过，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自2005年在他的代表与中国进行第四次接谈时就提出这个愿望，但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对于达赖喇嘛与中国的关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和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上星期邀请一些海外华人出席一场小型圆桌会议进行讨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的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会中表示，西藏问题与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战中抗议有类似之处，目标都指向北京。梅卡奇说，全世界任何政府要想具有合法性，都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就不能距离人民太遥远。但是在西藏，许多和西藏人民有关的决定都是在北京而不是在西藏做出。这种情况无法永久持续，这也是香港最近发生战中抗议的原因。梅卡奇以香港特首梁振英关于普选的讲话为例，表示
Representative from Hong Kong, but he was speaking on behalf of Beijing.
这是一个代表香港的官员，但是他的发言却代表北京的利益。这是香港人民想要的吗？代表他们的人说的是北京想要的，或者是说代表香港的人应该要为香港人民说话。我认为我们在西藏看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西藏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并没有为西藏人民说话，他们在为北京当局说话。这种方式在全世界都无法发生作用。
在这场为促进汉藏了解相互融合的讨论中，多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是否符合藏人利益有所辩论。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的六四异议人士苏小康说，香港的战中行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新疆的暴力抗争以及藏人的自焚抗议，都是由于中共的集权统治所引起。这四个地区应该联手抗拒北京以人流和钱流进行的蚕食政策。苏小康说，中国并不想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已经失去着力点。苏小康说，
我认为中间道路无功，藏人绝望是导致是超过百人自焚的根本原因，我是这样看的，是吧？因为现在找不到其他的，大家找不到其他的路，是吧？那么事实上，西藏藏人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质疑上中间道路。
不过，《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以及家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夏叶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具有崇高地位，他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并且考虑到西藏本身的处境和国际现实的条件，如果放弃或改变这种路线，不但将失去国际同情，更难达到保存西藏文化、维护藏人福祉的目标。 达赖喇嘛北美地区联络人贡嘎达西说，自达赖喇嘛1974年确定了不寻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地位的中间道路以来，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是中国政府以拖延方式不积极与达赖喇嘛对话，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也会跟着自然消失。这也是自2002年至2010年间双方九次接触商谈都没有进展的原因，但也因为如此导致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产生疑虑的人越来越多。达赖喇嘛10月2号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正在与中国方面就返回五台山朝圣之事进行非正式讨论。此前中国媒体传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吴英杰说，北京正与达赖私人特使针对达赖重返西藏展开谈判，而且谈判正一帆风顺地进行。不过法新社10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达赖喇嘛要做的不是到五台山朝圣，而是应该停止进行分裂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媒体最近热炒又见大陆儿童当众便秘，结果呢被证明是一场乌龙。失实报道的始作俑者《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更正道歉，对此呢大陆游客感到既沮丧又无奈，旅游业者对台湾部分媒体的偏见和不负责任表示气愤。但是民进党表示，此类事件过去经常发生，媒体跟进报道反映了民众的普遍心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星期二发布更正，表示早些时候要闻版刊登的梅公德新101又见鹿童桌边尿尿一文报道不实。更正文章说，报道中的孩子妈妈季小姐来电表示，她不是陆客，而是台北人，男童也非当众尿尿，而是因为打翻玻璃杯的水弄湿了裤子，季小姐只是帮助小孩换裤子。苹果日报特此登文澄清，并向季小姐致歉。虽然又见鹿童当众便溺的报道被证实纯属乌龙，但该报道引起的社会反响却不容小视。连日来，台湾八大电视台几乎都在滚动新闻中报道这件事，声情并茂地引述台湾民众和评论人士的话，担心大陆人不文明行径会破坏台湾的旅游环境。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这条新闻报道失实，但从前类似事件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发生，这次台湾各家媒体跟进报道反映了民众的普遍心态。
那确实国内目前对于中国的游客确实有一些网络上有很多比较负面的讨论，但是我们认为说还是就事论事，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就必须去探讨是不是有相类似的一个案例有发生过。那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网友会拍到类似这种的照片，也就是说在公开场合有一些比较跟国人文化比较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也会传到网络上面来，所以很多的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普遍我相信应该社会对于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落差是有在讨论的。
但是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副理事长李佳银说，他对这种不实报道感到气愤，台湾的媒体有责任澄清事实，挽回影响。
我是觉得台湾媒体事实上有时候在报道上都是比较夸张了哈，因为台湾媒体上的竞争呢，他们几乎每一个小时都要去报道新闻哦。那我想这是过去我们所看到台湾媒体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哈，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做平衡的报道。所以我是觉得事实上呢，如果比较有道德的一些媒体呢，应该去做一些平衡的报道，这样免得产生呢这个彼此之间的误会哈。
来自辽宁的大陆游客赵女士对于苹果日报的乌龙报道感到很沮丧也很无奈，她说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让她不能不产生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白天出去玩了一天，本来已经很累了，可是晚上回到
质怎么怎么样低，怎么样不文明。现在事儿搞清楚了，可是这两天各大电视台好像又把这事儿给忘了，不提了。其实我觉得即使有此类事件发生，也不能以偏概全，何况大陆人的素质正在提高。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二出席一个女性团体座谈会时说，过去她曾听到有人说大陆仔，让她一时不知所云。她提醒人们要自我警觉，想想这样的称呼会在别人身上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要有这样的警觉。大陆仔是有些台湾人对大陆籍人士的称呼，带有歧视的态度。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于10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联合记者会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对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做出了反应。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的高层领导在北京参加了这一次 APEC 财长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探讨区域宏观经济形势与展望、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支持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等议题。在记者会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对所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已经超美的说法作出反应。楼继伟说，相关数据是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用这种方式来对比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科学的。
用购买力评价来衡量GDP， 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是这么个概念。我呢不去评价是不是中国超过美国，我只是说呢，用 PPP 的方式加权来对比不同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你在中国理一个法25人民币，你到美国理一个法25美元，那么这个对理发师呢并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呢没法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为16.5%，超过美国0.2个百分点。美国财政部长拉斯金表示，中国继续实施经济改革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呼吁中国继续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在崛起、中美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似乎呢危机四伏，似乎有崩溃的可能性。美国到底应该如何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战略研究主任巴里·波森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美国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正遭遇麻烦，美国应该有所克制。
现在这个战略正遇到麻烦，各种各样的麻烦，其中一个就是战略的本身带来的，因为这个战略拥有太多的项目，却没有很好的设定重点。第二个问题是，很多项目越来越军事化。
这也是他在新书《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当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在努力保持在全球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利用大国地位来推动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等。但是他说，这样的战略成本高昂，造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得不偿失。他说，美国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准备战争或是进行战争。波森指出，美国的这个战略还让美国的盟友廉价搭车，因为美国为安全保障付出的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和欧盟就会做得很少。另外，美国还得为一些鲁莽驾车的盟友买单，这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利基以及以色列。 波森说，如果美国一味追求霸权地位的话，那就会迫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力量。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制衡美国的力量还有限，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最近密切就是其中的一例。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是五分钟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香港抗议的学生对和政府官员的对话表示失望，他们说当局没有对他们的主要诉求做出回答。一名学生领袖说，政府仍然要求学生接受北京对2017年香港选举的规划。香港政府的第二高官林郑月娥在会谈开始时要求学生解散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他说，抗议给香港造成分裂，妨碍宪法对话。他还说，香港不是独立国家，不能决定他自身的选举结构。美国爵士大师 Kenny G 在中国演奏的乐曲《回家》可以在大街小巷都听到。这名萨克斯乐手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发了一张自己和香港民主示威者的合影，一些香港政治改革支持者都对这张照片叫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尽管 Kenny G 的音乐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希望外国政府和个人言行审慎，不要以任何形式支持战中以及其他的违法行为。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表示，如果采取措施得当，在西非造成4500多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可以在4到6个月内得到控制。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埃博拉应急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是否就有关的建议做出更改。美国制药公司强生星期三表示，该公司正在与丹麦一家公司联合开发埃博拉疫苗，预计明年1月投入临床试验。印度加大了防范埃博拉的措施，建立一套类似尼日利亚的跟踪和监控系统。尼日利亚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没有埃博拉疫情的国家。联合国官员说，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对一些少数族裔所采取的行动可能相当于蓄意进行种族灭绝性的屠杀。越南国防部长表示，已经和中国达成一致，建立国防直通热线，以控制双方可能在海上发生的有可能导致冲突的事件。这是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在2年之内建立的第二条直通热线。中国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和越南两国之间关系的最新发展会有助于缓解双方的紧急态势。与此同时，中国一艘科学考察船在西太平洋的一些海域播放了17套深海潜标。中国官方表示，这完全是用于科学考察，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北京意在扩大其对海洋主权的声张。越南声称，朝鲜本周突然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福尔，是因为奥巴马总统一再要求。官方的朝中社简短报道说，金正恩下令释放福尔。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福尔获释这件事上，美国和朝鲜之间没有任何交易，也没有支付任何报偿。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三在北京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举行会谈，两人讨论了保护用户信息安全的一些议题。此前有一些活动人士说，苹果公司的云服务 iCloud 的中国用户受到了复杂和大规模的攻击，目的是获取这些用户的用户名、密码和其他一些个人数据。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